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嬷骗孙，我是主持人许荣轩，绰号阿嬷。那我在去年底的时候，我搬出我台南的老家，跟女友同居哦。说是说同居，其实离我原本住的老家也没有多远哦，一样都在台南市，差不多机车车程骑十分钟就可以到的距离，超近的。那搬出去两个月之后，就遇到我们2023年的农历新年，那女朋友回老家，我也赶在除夕的那一天一起回家跟我妈过年这样。在过年期间呢，我就回顾了一下我过往跟家人的相处的模式。为什么突然要回顾啊？就是该怎么讲，那其实以前倒也不是没有离过家，就是像在高雄读大学，一读就读了7年嘛。那后来毕业呢，就走一个游牧民族的生活，一下子跑去 gap year 啊，一下子又各种北漂。所以呢，我原本以为我妈已经很习惯了我不在家的这种状态，直到在搬出去之前，我就跟她说我要搬出去跟我女友同居的前一个月开始吧，偶尔就会听到我妈用很比较惆怅一点的语气说你就要离开了的这种话，就仿佛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一样。那总之呢，我最后还是搬出去了。那到现在搬出去两个月左右，觉得跟家人的这种距离感还不错。怎么说，这种距离哦，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的美丽啊。偶尔互相为彼此捎来的问候，也是以嘘寒问暖为主啊，没有任何还住在一起的时候啊，偶尔出现的暴力之气，皇城一片和平啊，气氛变得非常和乐平安，那觉得是还不错的。讲到这种家人相处的话题啊，我相信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人可能不免俗会遇到说自己的人生突然会开始被许多亲戚跟长辈指点啊，给意见的状况。突然之间我们都多了很多位自己的人生导师啊，人生教练。这种状况其实在我们家是蛮少发生的。就连我妈在她在旁边看我这几年做职涯转换到现在，大致上也都算是蛮支持的。不过呢，大家知道任何表面上看起来的和平都是经过一番的苦战一番寒彻苦争取换过来的。今天就想说刚好就是虽然年已经过完了，就在节目分享一些我之前在跟我妈做沟通的时候有哪一些我曾经尝试过用过还不错的方法，那还有哪些坑踩过的坑，就是现在回想一开始其实可以避免的地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先讲结论的话，我个人认为在跟长辈做沟通是大致分成两个步骤，分别是对内沟通跟对外沟通。对内沟通当然是在跟别人沟通之前要先了解自己，那后面的对外沟通跟别人沟通才能够顺利。好，那在开始讲这个实际的步骤之前，那我觉得要简单去做一个我的背景介绍，阿嬷小档案的感觉我自己在职涯上是去年到今年做的最大转变，是我改变了我的工作地点和主要的业务内容原本我是在大医院工作，那现在就转换到医美诊所来做服务。听到这边，如果不是医疗业的听众，大家听了可能觉得还好吧，不就是换了一个工作的地方而已吗？不过呢，如果你是圈内人就是医护人员医疗体系里面的人的话，那大家就知道说你今天其实是选择去脱离传统医院的训练，脱离这个体系出去其实都会是蛮大的一个决定那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你离开医院了，你没有办法保证之后100%还有办法再回去医院做训练其实是在专业上几乎是整个都需要打掉重练的毕竟你今天去的是医美诊所，那医学美容这种医美的内容其实在医学院的课业里面实在是琢磨不多那大部分其实都要靠入行之后那自己去学习跟同业切磋去吸收一些产业新知，比如说去研读相关主题的论文等等的，去做一个工作能力上面的补强至于未来的发展性，基本上就一样是以受雇的身份只是说我的上班地点从医院变成诊所未来不外乎呢，就是要嘛继续受雇给别人请，那不然就是自己开业去自己去当老板去请别人这样子那以上是在产业面我自己在请教了一些前辈然后陆续做的一些功课，在评估了好处跟坏处有了一个觉悟之后呢，那我自己是先在心里面去下决定已经决定完喽之后那跟我妈就只剩怎么去告知的这个问题完全没有要咨询的这个意思那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个顺序是在一开始还蛮重要的倒不是说就是完全就不听长辈的意见，而是说如果我一开始我自己没有先想好，我没有做过任何的产业调查，我就马上 就进入要跟我妈沟通，甚至就是一定要她去接受我的选择的这个阶段的话，很常在后面这个法院上的攻防，不是啦，我是说在互相要提出佐证的资讯的时候，就会蛮容易受到对方的说辞影响，去导致误判的一个情形哦。这边不禁要分享一个我刚毕业的时候发生的小故事哦。什么叫做就是容易被影响导致误判呢？那时候我刚从医院实习完，刚毕业嘛，因为在实习的期间呢，我把自己逼得太累了，就有一种倦怠的感觉。那想请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回去听第一集哦。总之那时候我就想要 gap year， 我想要去日本打工度假。我妈听了就说：“真的要吗？你那么喜欢出国，之后升上主治医师也有机会出国开会啊。”那大家听到这边发现有什么疑点在这句话里面了吗？好，我们直接公布答案。如果那时候我听我妈的话，先继续留在医院训练的话，最快最快至少也是要花3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一个阶段完整的训练。这跟我一开始想要转换环境的这个目标是相违背的。再来虽然老妈的提案是有抓到出国这个关键字，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她说的是出国开会哦，想想我应该是没有遗传到这种可以把出国开会当作是这个放松行程的特异体质，所以其实也是对我来说不适合的一个选项啊。分析完之后，他讲的那句建议白话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你先工作3年多，等一下你辛苦一下就可以出国去开会哦。”这就是这个提案的意思，跟我的目标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交集，所以我最后是没有采纳。可是呢，现在回头想，如果那时候我没有很强烈的觉悟，很清楚的知道我现在想要出国的原因的话，就会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意见影响，那进一步甚至去动摇。今天也不是说长辈他们就是要出来害人啊，他们其实也会有不安跟彷徨。在我的案例的话，今天不管我妈是我的同行或者不是同行，我觉得隔行如隔山，只要是有资讯落差的成分在，难免就会产生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只是说毕竟我们今天是站在要改变的这一方嘛，那如果把决策权拱给别人，让别人来帮自己做决定，这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危险的一个决策方式。那为什么会很危险呢？第一个原因是要付出的时候不是对方去付出，那在各种成本里面，除了你说你就是花钱啊，或者说去付出劳力以外呢，这几年我个人是越来越重视时间这个资产。接纳了别人的意见，你就要花你自己的时间去执行，那可是时间花下去了就要不回来我花时间去采纳别人的建议去做这件事，那这段时间我就不能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那再来如果说我听别人的意见我就一股脑的去做中间都没有自己的想法，那如果说失败了或者是对结果不满意，我还可以去责怪那些给我建议的人，那可是这对自己的成长是比较没有帮助的反过来说，如果采纳别人建议还成功了，那除非真的那件事情也变成自己逐渐认同想要去做的事不然结局也是蛮残酷的成功了嘛，好像更没有放弃的理由了嘛自然自己真心想做的事情就会被延后了。所以在一开始做准备的时候，我会记得我今天不是来跟我妈去做咨询去问她要怎么做也不是要去说一定要说服她我也没有一定要就是被他认同的这个目标自己先聚焦起来的话，就不会被对方之后水片般飞来的提案去影响到自己的心情你会知道我只是去做告知的这个动作中间如果说因为他提供给我一些新的意见带给我一些想法跟启发，那也很棒，但我要小心，就是不要落入这个一定要被他认同我一定要说服他的这个陷阱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在理想的状况下呢，我们在跨越这种一定要说服对方的这个心魔之后，就可以正式进入后面对外沟通跟对方沟通的这个阶段前半段我们对内跟自己做完沟通后半段才是向外去跟对方做沟通。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是理想状态现实往往是很残酷的。刚讲过的这种想被对方认可的这个心魔你会以为乍看之下已经跟他和解了，但其实一直到最后，这种感觉都有可能不断的出现非常的棘手我自己的经验呢是当我自己在准备跨出这一步做职涯转换的那个过程中尤其是当我做事情比较不顺的时候，比如说新工作遇到什么困难开始有一点自我怀疑的时候 我又会不自觉的回到以前的模式，那种想要借由外界的肯定来支持自己，我没有做错，我没有选错的这种感觉。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又在被我妈冷言冷语的时候，就会还蛮容易被击倒的。一直卡在这边好像也不是办法哦，所以那时候我就慢慢察觉到，我看似是在处理这种怎么跟长辈做沟通的问题，但我可能一直在冰山的上面。那冰山的下面真正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更敏感的问题，其实是我怎么会那么在意一定要被我妈认可这件事呢？而且现在是我自己讲嘛，要自己去承认这件事情真的也是花了不少时间。针对这个想被老妈认可的问题呢，我曾经自己想过就是几个假说。那其中一个可能是我是不是还没有储值足够的自信心，到说可以让我不去在意别人的意见。因为如果我今天对自己的选择是有信心的，其实旁边的人有没有支持我好像自己是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不过呢，我也有发现我的模式是那种，如果是不那么熟的人，比如说远房亲戚啊、长辈啊等等的，对我有什么意见，我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反应，不太会受影响。我是那种对于亲近的人的意见反应会比较大的类型。比如说一样是自己的人生选择被对方给意见啊，就是被批评指教的一个情境，同样的一句话，一个陌生人或一个远房亲戚跟我说或者是我妈跟我说，我一定是对后者就是我妈跟我说的反应比较大。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随着我后来读了一些心理学的书我就慢慢知道说原来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为什么我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个理论是这样子的，我们在童年的经历尤其是一些创伤的经历这边讲的创伤倒不一定是一些可能会上社会新闻的一些案件而是说对当下的自己是有一个冲击的这种创伤的经历，就算成年之后还是会影响我们后续整个人生的思考跟行为模式的。用比较清楚易懂的方式讲，就很像是我们以前常听到一句俗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拿我的例子来讲，就有可能是我小时候是不是曾经发生过一些事让小时候的我感觉到我要表现好那我要就是表现得出色被我的照顾者认同才是安全的甚至是我好像要这样子做才会被重视。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一朝被蛇咬的蛇的部分我现在是已经记不太清楚是什么样的蛇了啦，就是小时候的事情记不太清楚了总之呢，当时这个小时候的我这个可能在心里自己做出的结论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就留在潜意识里面。在长大之后，只要我遇到了任何类似的一个情境那个情境就会像一条草绳一样我的潜意识就会说这是小时候的那条蛇，那就好像让我又回到小时候的那种无助的一个感觉。那进一步的无助让我害怕，不想要被照顾者，不想要被亲近的人否定的感觉就通通都会回来，而且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感觉即便现在的我已经长大了现在遇到的情境绝对也是跟小时候很不一样的，但是对我来讲那个感觉还是非常的深刻，就真的会被影响的那种。不晓得听众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在理智上我是完全了解比如说我妈针对我现在职涯转换的一个过程可能有些意见，那可是呢现在自己所处的就业市场业界产业的一个动态等等的长辈一定是不了解的，但是在情感上我还是会生气，我会有点心里自己闹别扭说你怎么不支持自己的小孩呢的这种感觉。那如果说我不小心就去深深相信这样的一个感觉，进一步被定型成一个僵化的思考，甚至我自己做出一个结论你就是不支持我的话，那我可能就会因为感到对对方不信任甚至不安全的这个感觉，就不想要再跟我妈沟通下去了。所以说探索自己感觉的来源我是觉得还蛮重要的那现在在这边讲我最害怕的事情直接说呢，就是我如果不被我妈认可，我如果让她失望我如果不是一个就是被她认同的孩子的话，那我是不是就不会被爱了我是不是就不会被爱了，这种话直接讲了都会有点羞耻但是这就还蛮有可能是我这个想被认同的这个感觉的根源。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在了解自己跟了解情绪的过程中之前节目大概是第四集吧，第四集跟 4.5 集左右是有说过，身为医疗人员的我也曾经自己就给身心科医师去做心理治疗去精神分析过， 那我觉得这对于掌握自己的状况啊，慢慢掌控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去压抑啊、等等的啊，受到了许多帮助跟启发。那这种因为过去让自己去想象出一个枷锁，去困住现在的自己的这种情况，有时候自己一个人想，我觉得还蛮容易遇到瓶颈的，甚至是有时候你想到以前的事情都有可能感觉就不太好。那如果听众有曾经尝试过，然后你有感觉到哎、哇，以前的那条蛇真的是太巨大了，太难处理了，那我还是会建议可以寻求专业工作者的协助。如果这种感觉已经开始影响到你的工作跟生活的话，那可以直接去就诊身心科或精神科，去请医师帮你做评估是否需要短期药物的一个协助。那如果你觉得哎还好，但是偶尔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让你觉得困扰啊，甚至会不经意的去压抑它的话，那就建议可以找心理谘商相关专业的人员去做咨询。好，上半段就讲这么久了，现在已经十几分钟了不过呢，我觉得自我认识要踏出第一步是真的蛮困难的所以就想要花比较多的篇幅来做分享。要去面对自己的感觉也真的是蛮赤裸的不过呢，过了这一关，其实头过身就过，越来越自我认识之后，后面在处理很多事情，你会发现诶，做起来真的就不会像以前那么的纠结好的，那么下半段呢，我们就简短来分享一下啊。当你今天已经有初步的自我认识啊，你也探索了自己情绪的可能来源，那你也区分出来，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状况啊。在这之后呢，我们可以怎么跟长辈来做沟通啊？那要跟哪些长辈来做沟通呢？我自己是锁定那种对方其实是相对友善的他不会一直去贬低自己的对象才去做沟通的啦。那像刚刚说的一样，我的首要目标当然就是锁定在我妈身上。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招，我就把它叫做当自己人生的爆马仔。这招的出发点是这样子的当我们的工作或人生的选择和家人和长辈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就代表我们之间有一个资讯上面的不对等，大家应该同意这件事第一步就是要先把这块资讯的落差弥补起来那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从对方以前讲过的言论一些言谈间的态度去暗中观察他在意的点。举职涯为例长辈可能有些会担心未来的发展性有些是担心经济上的报酬或者是头衔等等等这个就是他的痛点那收集完这些资讯，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制作要准备反向去发布的一个内容。什么叫做反向去发布其实就是简单讲，定期跟长辈更新自己的近况这个情境就有点像那种路边的发报筒我就塞一份报纸给你嘛塞一份报纸给长辈，那也是一份关于自己的报纸报纸的内容可能是自己工作的近况，然后工作上的心得，那有没有特别有成就感的高光的时刻或者是你对这个产业的观察。那当然他如果在意报酬的话，那报酬的部分可以去分享自己对目前收入的盘点跟分析，那自己的工作观价值观也可以适度的放进去这份报纸里面。工作观的意思就是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重要的，那让长辈也能慢慢的去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以上的动作都是为了去降低长辈跟自己之间的资讯不对等，这个可以降低后面沟通上面的阻力这样子还不够最重要的秘诀呢，就是有了这些资讯之后呢，我们要连接到感谢对方去作为收尾不管是感谢长辈的包容，感谢长辈的支持栽培或者讲夸张一点谄媚关主一下就是谢谢双亲的养育之恩这个最重要的一步，即便对方之前或许不一定没有很正面的肯定过自己，其实也要去说是不能省的一个步骤。为什么呢？从长辈的角度来看他们之所以会对小孩后辈的人生给出建议可能真的也是担心会不会未来发展不好等等的我们发的这份报纸关于自己的那份报纸，就是在安抚对方焦虑的根源我们事实上就是在做一个把自己过得还不错的这件事借由感谢去跟对方产生一个连结。那这样子做通常是可以降低对方的不安全感的这边纸上谈兵倒不如直接来分享一些例句我下面讲几句我自己的私藏句型听众可以注意一下，我等一下讲的话前面呢都会是放我想让对方知道的资讯，然后后面再用要么感谢要么自己跟对方的连结来做一个结尾。哎妈，虽然我现在不在医院是在诊所上班，但我反而感觉跟你蛮有话聊的像你分享一些你在诊所上班的经验对我也很有帮助好，前半段是客观资讯，后半段因为我妈也在诊所工作所以我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连结。哎妈，最近我有感觉在工作上越来越熟练了， 比起前几个月上班是有越来越轻松的感觉啊。现在在诊所的生活，我觉得也符合自己当初想要的生活模式，那可以多陪到家人，我觉得很棒，真的很谢谢妈妈的支持啊。前半段工作心得跟自己的价值观啊，后半段放对对方的感谢。哎妈，虽然最近在工作上遇到还蛮有挑战的事，但激发我去思考怎么处理，我觉得也学到很多。如果没有妈妈的包容跟支持，我应该是无法走到这一步。好，前半段工作心得跟高光时刻，后半段谄媚关注，这个就是花式发报纸，那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我自己是属于肉麻型的，大家听众刚刚听，刚刚应该鸡皮疙瘩有些都起来了。可是以上这些例句我是真的都会讲出来。如果是比较害羞的听众觉得真的讲不出口的话，那当然也可以用讯息啊，传讯息啊，纸本的方式做联系，然后用词也都可以自己做修改，不用到像我这么夸张啊，具体可以依照你跟长辈之间相处的模式啊，你们的关系来做调整。想想看，一年只有发一次的报纸，我们双方对彼此都很陌生，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啊。我自己现在是差不多虽然搬出老家啊，差不多两到三个礼拜左右就会跟我妈发个讯息啊，或者见面的时候就聊一下啊，就是就顺便发一个报纸这样子，不一定每次都会有非常正面的反应，这个也是正常的哦。我们就慢慢去洗脑啊，不是，我是说有耐心的去经营这个关系下去，我们说这个亲情的复利效应就会慢慢显现出来啊。我们现在刚过完年，我们就开始为明年来做准备哦啊，这叫什么？赢在起跑点啊，一直存一直存，累积下来，对方的态度可能就会逐渐软化，甚至真的说不定开始支持自己哦。啊，最后呢，就偷偷分享另外一个为什么这种爆马仔啊发报纸的这招可能会有效的原因。用比较厚黑学的角度来讲，好像是一个心理学的理论吧，有点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就是我们人是不太会去否定自己的啊，意思是我们以前自己讲过的话，我们的自己原本的想法要去推翻去否定自己，对一般人来说会感到一定的阻力，这种跨出舒适圈会不太舒服的感觉哦。那我们现在开始做这个定期发报纸的动作，就是为了要去加强哦，先去建立自己跟对方的一个连结，也让对方感觉到，他好像是尊重跟包容我们的。啊，长期下来，潜意识里面啊，这种要反对我们的做法的啊，这种想法就会弱化，就是达到我们长远的一个目标。我妈应该不会再听这一集吧？老妈，如果你在听的话，你就知道你已经那个中计了哈，不过已经来不及了。爱你哦。总之呢，从过年期间的体会出发，我就回顾了一下跟我妈沟通的经验啊。当然这个是不一定每个家庭都能完全复制啊。不过大方向的概念，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是爱小孩，希望小孩有一个好的发展的长辈的话，那用这个方式其实也是一个沟通的一个其中一个做法。那他知道你现在过得好，那过得不错的话，那自然就是一直想要去建议你往别的路走的这个想法就不会再那么强烈了。从这个沟通里面，我自己最有收获的地方，倒也不是我后来成功让我妈去不反对我的选择，反而是借由这个反思的过程，我去重新肯定了我自己，我对自己的选择更有底气。就算今天对方是没有办法理解自己，甚至不认同，那现在的我也知道那也没什么关系，你不认同我会感到有点遗憾，但是我不会太过的失落，那因为我已经走过这个自我探索的旅程，那慢慢的有一个由内而外这种从内在涌出的自我认同的力量，那已经到了可以去支持自己的程度，是真的还蛮好的一个体验哦。探索自己，当自己人生的爆马仔啊，希望有走在同一条路上的听众啊，听了这集能够有一些帮助。好，节目来到尾声，喜欢这集节目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下你的评分跟想法啊。最近会开始在 IG 上面尝试一些新的创作方式啊，部落格也会开始做更新。好，讲到这边就觉得自己到底是谁，以前明明没有说就是这么的有效率，然后最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开始重新创作之后，就是有时候灵感就是源源不绝。那传送门的连结我就放在资讯栏，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参考看看。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